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会进入一个一连三个星期嘅讲道系列《烽火灵程》。其实《烽火灵程》呢一个系列咧，都系过往嘅里面哥伦咧系不断延续嘅一个嘅系列嚟。我哋咧透过喺《使徒行传》嘅当中，以作为《使徒行传》作为骨干，我哋会睇下神喺唔同嘅地方，喺早期教会嘅里面，喺唔同嘅位置佢嘅工作，直至我哋今日作为信徒。作为一个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去明白了解神今日对我们的心意，并且所差遣我们的使命。所以呢，在今次这三个礼拜的烽火灵程的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并且里面有关的信息。我们特别会用三个不同的城市，透过呢神在中间的里面，在早期教会的建立的工作的上面呢，来到当中来到学习，并且呢盼望呢都能够我们可以在从中的里面呢来到被鼓励。所以呢在这三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就很开心了。我们呢特别邀请了蔡春熙牧师在我们当中呢一连三个礼拜呢为我们呢来到宣讲信息。咁啊，蔡牧师咧，其实咧系我老师嚟嘅，唔单止系咁，佢而家咧亦都系呢一个嘅以斯拉培训网络嘅总干事。蔡牧师咧特别于对于咧呢一个嘅圣经地理啊、文化背景啊，并且咧呢一个嘅考古啊，非常之有研究啊。咁所以咧，我哋盼望咧呢个三个礼拜，我哋就透过呢个嘅系列咧喺佢嘅身上啊嚟到学习，求神咧亦都咧通过佢仆人嘅说话咧嚟到勉励我哋每一个人。所以我将以下落嚟嘅时间交俾蔡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嚟到哥伦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有啲咧就好耐都未见，但今次咧可以见得到。但我哋一年咧系几次咧同大家思想到咧几个初期教会。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咧就系呢个安提柯嘅教会。安提柯咧好熟悉嘅。但是呢，就由于呢冇一封嘅书信呢係特别寫俾安提柯呢，所以可基本嘅资料呢都係由呢一个嘅使徒行传里面而出嘅。咁或者我哋一起嚟读一读一节嘅经文啦。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嘅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边呢处呀、走到呢就係呢个安提柯为止。所以呢在这个的亚历山大当他离开世界之后呢，由于他没办法呢就在他死之前呢告诉他们听，哎，哪一个是我接班人，结果呢他的地图呢就一分就分了四五个的地方，有些说四个，有些说五个，有些大一点，有些小一点。但是呢原来可来到这个的地中海东边呢一共可有成十六个的安提柯城。咁點解叫安提柯呢？咁都係因為呢就當時可有一個叫西流基嘅王朝，咁而佢哋嘅皇帝呢就係同呢一個嘅安提柯有關係。你話點解同安提柯有關係呀？咁樣因為原來呢個西流基王朝嘅繼承人呢，佢哋繼承咗呢就呢一個嘅安納托利亞，即係土耳其，咁而佢哋嘅皇帝呢都係就叫做呢就係安提阿古 Antiochus。咁同呢個安提柯，同呢個安提柯嘅名咧，都係由呢個安提亞古嗰處咧就走出嚟嘅。咁所以喺聖經嘅裏面咧，如果提到安提柯咧，唔係十六個，得兩個嘅啫。咁第一個安提柯咧就叫做比西底嘅安提柯，而第二個咧就係、今日我哋嘅主角咧就係、敍利亞嘅安提柯。咁喺保羅嘅行程當中有四次咁多。保罗第一次的行程呢，其中最主要来回都经过呢就是这个比西底的安提柯。那你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呢？那当然都在土耳其啦。就在正两达的地区中间，一就是这个的弗里加，而第二呢就是这个比西底。那所以它叫做比西底的安提柯，实际上它的意思呢是靠近比西底的安提柯，它就直情呢不是在这个比西底的范围之内。但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的敍利亚安提柯。那这个敍利亚安提柯又不是在敍利亚的。在哪里说？在以前的敍利亚。不过今时今日呢就是在这个东土耳其。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很特别的。它由于在一条河的上游的上边， 於是他又叫做奧能獨斯河上的安提柯。他呢就是由这个西流基王朝的第一位的君主，就是叫做就是西流古一世，在主前300年的时候就建造了这个城的了。这个城很有规模的，他们就是用一种很先进叫做希波达米安的城市设计来到建立这个城市。所以呢好像我们的 Richmond 那样四四方方的街呢就不直的，所以找地方就很容易的。但是这种情景呢很久之前就已经是出现在当时的世界当中。所以由于呢它是建造在一条的河的上游，河的最草那里呢就原来是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呢在使徒行传13章第4节有出现的，叫做什么？又叫他做就是这个西流基。所以他在西流基向着上面一路迈进有成16英里那么多，就是这个古城了。所以这个安提柯他本身就环绕着就是很多那些这样 的山一路的城墙围绕着，你上了城墙的话可以一路望望望到一个海边。所以在当时来讲最原先这个安提柯城呢就建造在这条河的南边，但是一个一个皇帝他们又想再加建一点嘛，所以后来呢一路呢就再次的发展下去。后来呢还在河流的旁边有个海岛，在海岛上面呢又建造一些皇宫，除了皇宫之外呢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建筑物。今时今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石比亚斯山，即是绿色这一带。望落去咧，成个城咧都清清楚楚，系平衡住嗰条嘅奥隆特斯河嘅。咁啊，但系呢度河嘅下游咧，哇，都有当时好多嗰啲异教啊，包括咗咧就敬拜呢个阿底米，同埋呢一个太阳神咧就阿波罗。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嘅主前嘅时候咧，64年，叙利亚咧就成为咗罗马嘅一个省。而这个安提柯呢就成为了叙利亚的省府，即是首都啦。去到呢主前呢25年的时候呢，两个大省，一个就是叙利亚，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的基尼加，两者合成呢成为一个大的省份。而在其中里面呢不断建造了很多的建筑物，包括了呢有一条东西的大街，还有呢竞技场啊、皇宫啊、公共的设施等等，都在这个城里面就建造起上来。在世界历史里面当时只是三个大城，最大的那个我们熟悉的了，就是罗马城。第二大的那个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不过听过一下，就是这个亚历山大港，在这个埃及的尼罗河的北边。但是第三大呢轮都轮到就是这个安提柯城了。所以当时在这处就有一个很大的犹太社区，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大的群体呢都是住在这个的安提柯。所以呢在那时一路打下去几个世纪呢，这个安提柯教会呢都一样是这样发展下去。在1910年的时候呢，安提柯呢更加附近找到一个的圣餐杯。这个圣餐杯呢也是当时呢第四世纪遗低下来。这个呢是仅有我们能够了解到呢这个安提柯的过去的历史。今天呢我们就要藉着这一个的城和发生在这一处教会里面的发展的历史呢来思想一下，到底今天我们哥伦教会的弟兄姊妹又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呢？我们首先来读一读6章第5节的使徒行传，或者请姊妹帮我们读出来，请读。
大众就拣选又揀選好了，
最尾一个名字就是什么？进犹太教的安提柯人，什么名字？尼哥拉。所以呢原来在这一段圣经呢就提到有7个的名字，如果没有读前没有读后你都不知道这段圣经其实讲的什么。原来当时呢教会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 但原来其中里面呢一些讲希利尼话，即是讲希列话的妇女呢，特别是寡妇，他们就投诉，喂，我们好像呢被人忽略、哦啊、派饭又没有我们份，派水又没有我们份，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下去就死定了，这样於是呢就發現到原來因為語言的問題，於是呢就由於當時他們全部都是講猶太話的嘛，因為在耶路撒冷，那麼這些在外邊來的希利尼話的人，那麼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忽略了，那麼怎樣做法呢？於是如果你研究這七個的名字都是希臘背景，即是說這些人都懂希臘話，那麼所以由他們講希臘話對那些的婦女問他們需要的時候呢，哇，咁就清清楚楚啦，吓、啊！咁啊，但系当我哋一揾啊揾七个嘅人嘅时候，点揾到啲好嘅人才嚟到嘅咧？咁样，哇！于是揾到第七个嘅时候咧，啊，特别提到佢系安提柯人尼哥拉，吓、啊！咁啊，所以咧，当啊呢啲嘢嘅人揾啲嘅人才嘅时候咧，就特别揾到一啲成为咗当时教会嘅执事、教会嘅领袖嘅人选、啊。吓、啊，咁点培养领袖嘅咧？咁样咁啊，其实咧，好多人话我哋基督教咧，喂，你哋教会嘅生活啊，真系好宝贵啊，甚至话好值钱啊？点解啊？吓，你哋有小组，你哋又有团契，团契又有职员，又有导师，又团长啊，又有每个礼拜嘅节目啊，每个礼拜你哋都走出嚟，咁啊点啊？咁啊负责啲嘢咧，预备啲嘢咧，啊分发大家咧去彼此关顾啦。好多时候咁样就成为咗整个社会里面一啲人才培育嘅好地方啊，咁样啊，归功于基督教教会嘅生活啊。咁我哋哥伦咧，哇，睇翻我哋过往咧更加犀利啦啊！当我哋教会一成立嘅时候咧，我当时见到一个现象，哇，每个礼拜都有两个大货车嘅吓，装咩人嚟啊？唔系啊，牧师，装凳啊！装音响啊，将我哋好多嘅设施拎嚟啊，咁我唔知道你嚟咗呢一处几耐啦。如果你已经嚟咗十几年嘅话咧，你会发现到最早嘅时候咧，哇，每个礼拜我哋真系劳师动众啊，好多嘅人合力咁样，就系要为咗嗰个崇拜时间吓、啊，等我哋有凳坐，等我哋咧有好嘅音响，等我哋有好多嘅用具，以至能够有一个崇拜。哇！完咗又要劳师动众，又要唔知拎去货仓，第二个礼拜又嚟，哇！咁样真系好嘥人力物力啊！咁样你可以系咁样评论，咁样做法系好嘥人力物力，但系你亦都可以咁样嘅做法，其实系不断地培育紧乜嘢啊？教会一啲嘅领袖负责人，令到有人参与侍奉嘅时候，就能够喺灵性。与人相处侍奉的彼此配搭上都能够有一个好好的结果。而这个安提柯的教会为什么一讲到的时候就立刻、哎、派这个去啦，就这样，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不断地培育一些的人才。所以当教会有一些的节目，有一些的措施，有些侍奉人员的安排，对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学紧当时的安提柯教会，使到点啊？使到教会领袖咧能够得以点啊？能够得以培育啊？这个是第一点嗬。咁啊，第二点咧，我哋请弟兄们读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咧，请读。那些因使提反嘅事遭患难四散嘅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乜嘢啊？并安提柯咩事啊？咁样咁啊，原来当时咧教会面对逼迫啊嘛，嗰、那个使提反 Stephen 啊，咁啊点啊，就被乱石打死。哇！由嗰阵时开始咧，就本来使徒同埋门徒基督徒都喺晒耶路撒冷，因为教会成立就喺嗰处啊嘛。咁啊，但系因为呢一个嘅逼迫临到，咁啊点啊？咁啊门徒就四散啦啊！门徒四散去边咧？哦。主要去了三个地方，第一就是腓尼基。腓尼基在哪里？今时今日腓尼基呢即是黎巴嫩。第二呢就是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 Cyprus， 就在这个腓尼基对出的大道，而 而第三是什么？就是在腓尼基再往东北一个古城，就是哪个？就是安提柯、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结果新来的移民就去了这三特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神呢都是很想福音能够扩散发展嘛。但是当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围威围交通好啊，彼此有爱心啊，各个礼拜 potluck 啊，但是神可能在某种情况很容易呢，可能是透过一些困难，一些苦难，令到怎样令到很多的基督徒就四散去到其他地方。所以当香港有着他的社会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呢就怎样就会想离开香港。我前两年呢就在这个的英国讲这个春令会。春令会的时候呢，就来自整个英国呢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处的不同的教会就在呢，当时呢一个的城里面呢就举行夏令会。春令会在那次的里面呢，认识了很多教会啦。他们老早已经安排我呢跟住在那时候呢就去十个城啊。包括了我们踢咩足球的英国的联会的名字全部出现了，曼彻斯特啊什么都去齐了，利物浦啊这样。那我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哇是犀利喔，教会增长喔，他们说本来得三十人的喔，现在呢哇一百人喔，增长 70%。喂，本来是几多人啊？三百人啊，哇现在更犀利，增长到一千人啊，都是差不多 70%。你说为什么会增长啊？不是因为传福音，是因为苦难的情况底下有很多基督徒就移居去了英国。其实除了英国之外呢，加拿大呢都一样有很多新的移民。我们当然呢就在未曾有这一类的新移民的时候，我们教会当然一定是要部署的。我跟周牧师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很好、老早已经呢用香港弟兄姊妹在香港崇拜的时间，就用那段的时间举行这个崇拜，等他们适应了，然后怎样？然后来到这处的时候，适应了的时候，继续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服侍或者参与聚会。那么其实当一群的人是叫做新移民，来到这处的时候，教会应该在我们的活动、在关心、在辅导上等等呢，来对做好准备，帮忙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新的移民呢都一样呢会带住他们的问题来到这一处的地方。就是好像在英国，我就面临很多弟兄姊妹问我很多的问题。特别呢就是当时呢就很多人呢就来自不同教会嘛。不同教会就有不同教会的做法。不同教会亦都有不同教会的一些的意见。咁结果呢去到的时候呢，哎呀我以前香港的教会是怎样，你们现在又不是这样。哎呀咁在这样的情况呢，就搞到呢就教会人数增加，但是同时呢问题都增加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底下，就是新来的移民，我们是要去吸纳他们的同时，被人吸纳的新移民呢都一样要平衡一下，当我们参与在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角色、我们的态度，同埋呢我们应该是怎样。我们开放自己融入这个教会，同时呢如果可我们是有某一个教会的背景来到，而这个不是这样的，那又怎样？那我们应该呢看看那些意见是要怎样提出来，或者即使他们不是一定照你的意见去做的话，那我们都一样要接纳。那这个呢就是新移民被吸纳的一个情景。当时这个的安提柯教会很多新朋友，结果呢吸纳了他。而第三呢，当我们看回十一章二十至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圣经说内中就有居比路古利奈还有他们到了安提柯这句下句两个字很重要了。跟着有一句什么说话？也向。什么叫也向啊？你如果你看之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原来之前提到他们去到的时候正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事，所以呢当他们去到的时候就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唯独来到这个安提柯，他们怎样？ 也向，即是说他们突破了他们传福音的做法。怎么突破法呢？他突破的第一就不是只是向熟悉语言的人去传福音，也都是向一些呢就怎样，就是不是他们惯常用的语言的人，就是讲希腊话的人，都向他们传福音。而第二呢，最重要的一个福音跨越的突破是什么呢？他说原来这个的突破呢，是由普通基督徒来到突破的、如果大家呢听过我可能以前来到哥伦呢，我有一个课程的、不过你没有参加不知道。咁嗰个课程咧就讲咧就使徒行传嗰个嘅背景，咁其中我就有讲咧十八个初期教会增长嘅情景，咁一个又一个咁嘅突破。但系嚟到呢一个嘅突破咧，竟然唔系由使徒带领，系由平信徒突破。哎呀，所以咧好多时我哋一讲传福音，哎呀，我哋教会啊举办个报道会，请个报道讲员嚟到讲，我哋就带人嚟。系啊，呢啲都系一个好机会。诶，搵个艺人啦，嗰个艺人啊，最近啊好红啊嘛，等佢嚟诶讲下嘅见证，又吸引多啲人嚟咧。呢啲都系一啲报道嘅途径嚟嘅。但系我哋今日要学习烽火教会，到底当时安提柯系点咧？咁佢哋嘅突破性嘅福音嘅途径，就是透过平信徒来到突破，即是说每一个的平信徒他们都承担传福音的那一个的使命。哇，那么很重要了，是不是？那你知道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些传福音的找那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各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恩赐来做就最好的了。我就没有传福音恩赐，我就不传福音，你有你就去传福音多些啦。每个人的而且确是有他的恩赐，但是传福音不是只是讲恩赐，传福音都是讲什么？都是讲你的使命，你的责任。传福音是每个人的责任。当你已经是有了福音的同时，你都是有传福音的使命的。哎呀，你吃不吃啫？咩啊？俾只热狗你啦，要啊！我想真系好中意食热狗，不过我净系要热狗嗰条肠，嗰、那个包我唔要啦。咁你啊不如要条肠啦。咁我又想要热狗嘛、不过要热狗就唔要条肠吓，嗰、个包俾你咁样。咁啊，其实你如果系要福音，系啊，我好中意福音啊。当一有福音嘅时候，佢系连埋全福音使命一齐嚟嘅啊！福音我就要，传福音使命我就不要，不得的，一起上的、所以如果你是有福音而不去传的话，那就怎样？那你就欠了福音的债的、我什么时候欠债啊？你是欠福音的债，你保罗呢，你都在罗马书说欠福音的债，你要传我就没有，不是的。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原来都欠了福音的债、是吗？为什么啊？这样咁啊，当新年嘅时候咧，咁我哋好多时咧就细个去人哋屋企斗利是啊嘛，系咪啊？咁斗利是系俾咩人嘅咧？多数系俾嗰啲咧就细个啲，咁就未结婚嘅吓。咁、但系当你咧又未结婚，又唔系好细个，咁啊点啊？咁又想有啲使用啊嘛，细佬去到阿婆屋企，记得睇提佢阿哥同阿姐喺屋企未结婚咁样，咁啊所以咧细佬就去啦，阿婆恭喜恭喜恭喜！知道啦，知道啦，咁样，咁佢就话呢一封利是系你嘅，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呢一封系阿哥嘅，哎，又多谢又多谢，呢封系家姐嘅，哎，再多谢多谢，哎呀，即系阿婆真系客气，我一个人嚟啫嘛，俾我三封啊，发达咯，咁样，点知去到屋企门口，阿哥同阿姐喺门口等住啦，喂，翻嚟啦，系啊，翻嚟啦，我嗰封咧，咩你嗰封啊？阿婆嗰封啊，最大嗰封啊，冇啊。他给我三封，哎呀，他给你一封是你的嘛，那另外那两封他都给我，是那两封是给你交给我的利是嘛、所以当你得着利是的时候都交了全利是的责任给你，你如果不给我封利是，我你就欠了个利是的债了，喂，何时欠你利是的债啊？ 因为俾你叫你俾我，你唔俾啊嘛。嗱，呢个福音系你噶啦，系啊系啊，多谢主。呢个福音系俾你阿爸噶，呢个福音系俾你个小学同学啊，叫阿 Lily 噶。呢个福音系俾你嗰日搭巴士啊，隔篱嗰个啊。咁我唔传咁啊点啊？你就欠咗个福音嘅债，因为当你有福音嘅同时，托付埋俾你传福音嘅使命，你唔去做嘅话咧，咁你就欠咗个福音嘅债。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有呢一种福音欠债感，每个基督徒喺我哋哥伦都点啊？得着福音嘅同时，都承担平信徒要突破，唔系净系牧师传道去做。咁呢个教会咧，一定喺人数上，属灵嘅果子上，一定系会有增加。好啦，第四系乜咧咁？好，我哋再嚟睇咧，就系呢个《使能传》11:26啦。咁我哋一齐读嗬。佢话门徒称为乜嘢啊？基督徒系由边处开始啊？系由安提柯开始。咁啊，呢一个咧就最出名啦。安提柯出名系乜嘢咧？咁最早信耶稣嘅人叫做基督徒，喺边处开始啊？唔系耶路撒冷，系喺边处啊？系喺安提柯。所以基督徒嗰个嘅名称叫做基督徒，是由安提柯起家的。那我就追查啦，为什么他们叫基督徒啊？是不是因为那可能很多原因。但后来我找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安提柯那里的基督门徒，整日在个嘴边多提，就是什么？提到基督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人哋咪叫做基督徒咯，系咪啊？咁啊，好多时咧，一啲嘅基督徒咧喺间公司，从来都冇人知嘅基督徒嘅，点解啊？佢都冇话自己系基督徒吓，咁啊，诶，即系食饭咧咁样，咁佢拱一拱，咁啊，主啊，咁样就咁又企咗肚噶咯，咁啊，咁啊，咁就系企咗肚，人哋点知你基督徒啫啊？咁啊，所以向住佢听主啊，请啊，咁又系叫企咗肚噶咯，因为人跟你做基督徒咁，做咗同事咁耐都唔知嘅基督徒，因为点解？你都冇讲你系，系咪啊？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系基督徒咧，要话俾人知，系咪啊？要话俾人知嘅同时咧，咁啊有机会咧，就将自己点样得救啊嗰、那个见证咧，同佢哋分享，系咪啊？咁啊系，我哋又唔识三福，又唔识四律，但系你识得你自己系点样信耶稣噶嘛？你嗰个讲见证就是一个最佳传福音嘅途径，系咪啊？所以咧话俾人听你系基督徒，系咪啊？佢饮酒噶，咪酒徒咯；佢赌钱噶，咪赌徒咯。你系耶稣基督嘅门徒，咪基督徒咯。所以可千万唔好你系基督徒，点啊？冇人知就弊家伙，系咪啊？咁啊，我一个三叔咧。他就做酒楼的啊，有一次咧，我哋去酒楼的时候，他就介绍，这个啊，我老友啊叫油鸡七啊咁样，点解叫油鸡七啊？因为他系专系喺厨房斩嗰啲油鸡嘅，叫油鸡七，系咪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叫油鸡七，因为他斩油鸡。咁你呢一个咧系基督徒，但你从来都冇把口挂住基督耶稣嘅名，你嘅生活。又冇呢一種嘅情景嘅話，咁又點啊？哎呀，叫你做基督徒都唔稱職嘅，係咪啊？咁啊，所以咧呢一樹可第四基督門徒嘅稱號啊，由呢個安提柯開始嘅喎。第五係乜嘢啊？我哋睇翻《使徒行傳》11:27-30，聖經話乜嘢啊？當那些日子有幾個先知就從耶路撒冷就去到邊度啊？又提到安提柯啦。咁啊，内中有一个咧就名叫阿加布起嚟咧，就讲一啲啊，哎呀，而家嗰度有饥荒啊，需要啊，有讲到呢啲嘅情景啦。于是啲门徒一听见就受感动，定义点啊？一齐嚟读，照各人嘅力量去捐钱，唔系逼佢哋，乃照住各人能够付出几多捐几多，就一齐合力。结果将嗰啲钱咧就送去犹太嘅弟兄，咁然后将嗰啲嘅款项咧就透过巴拿巴同扫罗咧就带去耶路撒冷。咁我哋睇见呢处咧就系讲到咧各尽己力嘅捐献啊，呢个系当时嘅 这个的安提柯教会。这个教会很著名，就是他们将他们的钱拆出去照顾在不同地方，特别是耶路撒冷总会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奉献呢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咁我哋咧就唔系话，个个礼拜都提议大家咧就记得十一奉献啦，都唔需要啦。个个人惯常地有感动地按自己嘅力量啊，所以你冇咁多力量，要你奉献都冇用。但系当你有好多嘅力量，但系你又唔参与奉献，咁教会个工作同教会体会到另外一个工作，就点能够推展呢？即系好多时咧，我哋有一啲嘅钱摆咗落去奉献箱，这个奉献箱的钱结果呢就帮了或者发展了某些事工，而那个事工可能是关乎到一千人一万人的需要，那结果怎样？这个钱就用得是很值得的。那而这些呢都是因为有弟兄姊妹在这个安提柯尽住己力乐意捐书以致达成，所以呢当时耶路撒冷亦都受住一个饥荒嘅危机，但耶路撒冷冇因为咁嘅缘故教会倒塌，系因为乜嘢？有人体会到，以致捐书，以致佢哋能够继续发展落去。哇！咁啊呢一样嘢就好重要啦吓。咁啊圣经又话乜嘢咧？咁嚟到十三章三至四节，十三节呢一处提到同安提柯最有密切关系嘅事情系乜嘢咧？咁咁啊原来咧。就当他们打即是禁食之后就打发呢这个的保罗他们呢就出去呢就去哪里那去到呢就是被圣灵感动就先去到这个西流基在那处坐船，然后由西流基那处坐船就去了居比路即是塞浦路斯，然后去了之后又是去到庞夫利亚，又是后来呢就去到呢这个的比西底，再屈个弯呢就去了加拉太，再返返嚟耶路撒冷。呢、这个大圈做咗乜嘢？呢、这个大圈就係保罗第一次嘅宣教嘅旅程。保罗一共有几多次宣教旅程啊？一共可以话有三次，不过第四次呢都係有全福音，你叫埋第四次都得。但喺所有呢啲嘅宣教旅程嘅里面，以乜嘢成为佢哋当时呢最重要的一个的基地呢，就是以安提柯。全世界很多所谓的差传工作最原始第一个的发源地是哪处呢？就是这个的安提柯。安提柯成为了宣教差传的第一个基地。所以如果没有当时这个祈祷圣灵的感动而差派保罗同埋呢個西拉出去嘅話咧，咁啊到底今日個福音仲係唔係喺耶路撒冷，或者淨係去到邊一處咧？但係就係因為當時咧有呢個差傳嘅事工嘅發展，咁啊結果點啊？咁啊差傳工作咧就可以咧就推展得好好。咁啊近日咧我就去咗呢一個葡萄牙嗰度講道，咁啊葡萄牙之後咧我就去咗西班牙。哎呀，我就為葡萄牙教會咧真係好感恩。其實最早就係我一個嘅神學生。这个神学生呢就在这个法国巴黎那处呢就读神学，我和我师母呢就有份在那处呢教神学，结果这一个这样的学生就翻翻去就葡萄牙发展，发展到今时今日又怎样？七个教会不得已还在葡萄牙对出的那个大海，有这个海岛好像有两个海岛都有他们的宣教士在那处继续做工，虽然他们没有去到非洲啊，去到很远的地方，但是怎样？但是他们的差传的事工都由于一个小小的基地而后来呢就发展得很大。当我在台湾教神学的时候呢，我就去一间神学院，那个神学院呢可能大家没什么听，叫做卓越领袖神学院。卓越领袖神学院这个的行道会的宗派呢，哇，全世界真的有超过100个地方呢都是他们教会的所在地。而我在前一年呢去到这个非洲，去到这个的莫桑比克，去到这个南非， 都一樣有佢哋嘅神學生，即係我教咗出嚟，然後去咗嗰處，喺嗰處咧做宣教工作。如果可冇人預先體會到呢個宣教工作嘅重要性，就冇宣教士被拆出去。咁而安提柯就係當時一個咁樣嘅教會。咁啊，當然咧，到今時今日，我哋教會有奉獻，我哋有支持一啲嘅機構，但係我哋都放喺祈禱裏邊。如果神俾我哋有感动，又有人才，我哋自己有宣教士被差出去，到有一日我哋自己的教会都成为一个传福音差传的基地，你说几好。那么来到第七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至到第三节。那么当时他们禁食，禁食之后又禁食祷告，那么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打发保罗他们出去。你会了解到原来整个的使徒行传他们都有着一种祈祷动力的一种策略。第一章、第二章提到祈祷，第九章提到祈祷，第十一章提到祈祷，第十三章祈祷。所以每一次当有教会的大的推展、新的事工，他们都透过祈祷来到首先行先。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是一个不重视祈祷的教会，即使我们的崇拜啊、唱的诗歌啊好好听都好，祈祷才是一个教会动力来源的所在、所以呢这个祈祷是很重要。上个礼拜我还在这个 LA 讲道的时候，就提到呢就在这个的约翰福音，当时呢那些的门徒就在这个的耶稣第一个神迹那处，完了第一个神迹，啲門徒聖經就話就信了他喎。咁點解喺呢一個嘅以水變酒嘅神蹟，嗰啲嘅門徒會信了耶穌至得㗎咁樣？你話信佢乜嘢？信佢以水啊嚟到變酒咯咁樣。咁佢哋點解能夠信耶穌基督喺以水變酒嘅説信心增加呢？一定係佢有份參與啦。如果佢一路都係在那裡喝酒吃東西，他們不知道 去廚房做什麼，不要理他了，這些酒這麼厲害，喝多兩杯吧。他們呢就沒可能因為這樣而信耶穌了，是不是？耶穌進了廚房，我們進去看看，為什麼啊？瑪利亞吩咐的人，如果耶穌跟他們說什麼就照做。好，那麼然後耶穌跟他們說，將那些水預備洗腳，不是已經洗了腳那些，預備洗腳的水就倒進去那個缸，他們怎樣啊？照做喎，喂，嗰啲系 H2O 嚟嘅啫，水嚟喎，咁倒落去咁咪又系水咁样，然后舀出去，咁然后俾佢老板嗰个管筵席嘅喝，咁睇佢咩反应先，哇，佢喝咗话医治班，佢话呢啲咧就系好嘢嚟嘅，咁啊点啊？哎呀，又仲同嗰个新郎哥讲，点解你啊？之前人哋都系俾啲好酒人哋饮先，跟住俾啲唔好噶嘛，你调转头都有嘅咁样。点解会咁啊？等我又试一试先。哇，真系唔系 H2O 啊，系酒嚟嘅。我真系觉得耶稣呢个神迹真系犀利啦。咁佢如果冇参与、冇留心，咁啊点啊？佢唔会因为咁样而故信耶稣。嗰啲酒真系好美啊，唔知啲喺边度嚟嘅啫。咁，但系当佢有参与咧，就唔同晒。教会有祈祷会，你都唔嚟参与；教会有祈祷嘅机会，你都冇祈祷。你怎会经历啊？原来神真的活的，会听祈祷的，原来祈祷神真的会听的。你听我们教会如果没有祈祷的话怎会发展啊？当你有参与祈祷，一起参与这个动力的祷告，结果怎样啊？你都能够好像初期教会，就是这个安提柯教会这样体会到圣灵工作的宝贵。最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五节，圣经怎么说啊？圣经话当时他们教训人，并且传主的话。那么这句说话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几个字好吗？一起读啊。双重什么使命的进行。你知道大使命呢，耶稣基督就在这个的加利利山上。大使命颁布什么？颁布全福音咯。不是啊。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是不是只是教门徒什么叫做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哦、 凡耶稣所教训的，一定是关乎到耶稣所有的教训，他的比喻啊，还有耶稣基督讲到就天国啊等等，这些的教训不是只是给那些未信的人，都是给信了的人。哎呀，所以呢，当时他们一方面有讲福音，另外一方面有讲主的教训，所以两方面都能够好像大使命两重都一样实践。这个是当时呢这个的安提柯教会的情景。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说要学习安提柯教会，但是我们只是我们只是重视回来读经啊，启道什么即课程啊，那我们全福音就不参与的，或者我们只是参与福音，但是又不参与，又不上我们的我们的圣经科，那就两方面都一样要兼顾，这才是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体会到这个烽火教会安提柯，你应该有什么回应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透过安提柯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学习这几样的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今时今日的基督徒，使到我们藉着教会的事工的推展，能够真正完成神的使命。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所听的道，又叫我们能够遵行出去。我们这样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